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五，我们还在春节的假期当中。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也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家人团聚的时光。所以我在此特别祝愿所有的弟兄姊妹以及您的家人新春快乐，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身体健康，灵魂兴盛，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8章14到17节，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和一切到他面前的病人。在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求您与在各处您的儿女同在，特别的在这个佳节当中祝福您的儿女。愿我们借着这个假期，我们享受安息。愿我们在这个假期也与我们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求你也赐给我们信心，预备机会，使我们可以和家人分享福音，分享真理。主啊，我们祈求您自己亲自的做工，也愿您在各地能够多多的得着人啊，得着灵魂啊。愿我们更多的家人能够认识您啊，能够归向您，能够得永生。主啊，我们仰望您，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关于马太福音8章14到17节这一段啊，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4点啊。第一啊，关于彼得的几点信息啊。第二，主耶稣的医治能力。第三啊，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求医治，却可能不蒙应允？第四。什么是关于医治的真的信心？那首先我们来看彼得，约翰福音1章44节说，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而根据马太福音，这里所说彼得的家啊，却是在加百农，啊，加百农和伯赛大其实距离不远，啊，可能在这个时候彼得已经搬到了加百农，而无论彼得家是在伯赛大。还是在加百农啊，都说明马太福音19章21节啊，主耶稣对少年财主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彼得有家这件事，就说明这个命令啊，不是一个普遍的命令啊，并不是跟随耶稣就不能拥有产业啊，因为彼得啊，就跟随耶稣之后。还拥有自己的房子，啊，且啊常在自己家里接待主耶稣和服侍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对个人的带领其实各不相同啊。有的人上帝可能呼召他们四海为家，就好像保罗啊这样的人在地上也没有自己的产业，而有的人上帝可能仍然让他们留在本地本家，也允许他们拥有产业。而后者也不一定就不如前者属灵，啊，因为他们仍然可以以管家的心态使用钱财，啊，不浪费在宴乐上，又在奉献上，可能极其慷慨。初期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在信徒的家中聚会，啊，尤其是房子比较大的信徒家，往往成为聚会的场所，啊，就好像马可家常有聚会，以致彼得被释放后。就立刻到他家与弟兄姊妹们会合，所以在金钱和产业的问题上，并非放弃拥有才是唯一属灵的标志，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也不等于不能拥有财产，啊，关键是如何使用钱财，以及心灵啊是否被金钱所捆绑。上帝并不会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弃财产，啊，但上帝会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用钱财。中国教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是在信徒家中聚会啊，所以我们被称为家庭教会啊。今天我们的聚会再次回到家中啊，虽然这说明教会受到压制啊，但这却符合教会最初的形态啊，这也意味着教会的顽强啊，因为这个阶段的教会并不缺乏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不要因啊现今的处境艰难就灰心， 反而能够经历初期教会的复兴。愿与初期教会同在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也愿圣灵感动我们，特别感动我们能够奉献自己的家，使教会各样的聚会和活动都有足够的地方。其次，这里提到彼得的岳母，就说明彼得不仅有房子，还有妻子。保罗也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兄弟并基法一样吗？可见，不仅在产业的问题上，上帝对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在婚姻的问题上，上帝的安排其实也各不相同，并非某种模式一定比另一种模式更强更属灵。人性中有容易走极端的倾向，过去天主教推崇独身和贫穷，认为更加属灵，但显然他们奉为第一任教皇的彼得就不是独身。但是我们新教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结婚和在职场上荣耀神更合理，但其实这样的倾向也容易给世俗化大开方便之门。我们批评独身导致犯罪，但是有的新教的教会牧师和师母成为偶像，教会成了家族产业。例如韩国的这个赵庸基的纯福音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丑闻，这难道不是腐败吗？难道比天主教就更强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极端的倾向，要小心把非绝对化的事情绝对化的这样的错误。其实独身还是结婚，拥有财产还是放弃财产，跨文化宣教还是城市职堂，在家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没有绝对的唯一的正确答案。我们务要谨守的有三点。第一，你要寻求上帝对你自己的带领，且要持守上帝对你自己的呼召。第二，不要绝对化自己的道路和某一种模式，不要论断和贬低上帝对他人不同的带领。第三，无论上帝为你拣选哪条道路，我们仍然要始终警醒，因为魔鬼会抓住一切机会引诱我们，攻击我们。即使是上帝为我们拣选的道路，也不意味着没有试探和征战，所以要始终警醒。第二，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医治的能力。十五节说，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十六节说，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上周枫木分享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甚至都不用到病人跟前就能医治。这些都说明主的能力不是一般的，他不像任何使徒和先知是凭借恩赐需要祷告，但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成功。主耶稣的能力是只要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意念，就能医治一切的疾病。在他面前不存在所谓的绝症，甚至死人他也只要一句话就能复活。这样的能力就是圣经所说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样的能力就叫绝对的能力，这不是属人的能力，而是属神的能力。此外，十六节显示，来到主耶稣面前求助的不只是病人，还有被鬼附的人。疾病和鬼附显然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疾病是涉及自然界的问题，而鬼附则完全是灵界的问题，但无论是什么病，也无论是什么鬼，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灵界，主都彰显出他无与伦比的全能，这就说明主耶稣并不是普通的先知，甚至最大的先知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也因此称呼耶稣夫子是不对的，唯有像彼得那样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才是准确的，才是正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帮助是没有限制的，主的帮助不仅涉及人的身体，也涉及人的灵魂，主耶稣不仅能医治，他也能拯救， 我们求主也不应怀着求医生的心态，因为主不是凡人，而是神啊，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拥有者啊，是一切可见不可见领域的主宰。那么啊，这个是就来到第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今天啊，我们祷告求医治，却可能啊不能明啊不这个不蒙应啊应允？我们今天祷告求医治啊，是否有绝对的把握得医治呢？有的基督徒相信啊，今天和过去一样啊，主的膀臂从来不曾缩短，所以只要祷告啊，就必能得医治啊。如果不能得医治的话，就是我们信心不够。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啊，其实啊只对了一半啊，但也错了一半啊。对了一半是主的能力确实没有改变，只要他愿意啊，就没有什么病是不能医治的啊，这是对的啊。但是啊，这样的观点也错了一半，就是断定上帝在今天啊必然决定医治每一个病人。所以我们教牧的一致看法是啊，就主的能力来说啊，今天和过去一样。没有任何的病是主无能为力不能够医治的啊，但就主的意志而言，我们不能够断定啊，神必应允啊，必应允每一个求医治的祷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第一啊，主在世时的工作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啊，他亲自医治一切病人，而且彰显绝对的能力，远超过去所有的先知以及后来所有使徒和所有神的仆人啊，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夫子啊，不只是先知，而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十七节引用以赛亚书的意思啊，不是证明上帝应许弥赛亚要在今世医治一切疾病，而是预言弥赛亚将以他非凡的医治能力证明自己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因此主在世时啊，凡到他面前求医治的，只要不是怀着恶意试探神啊，就没有不得医治的啊，这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啊，证明了弥赛亚的身份啊。但是在主之前以及主升天之后，却没有人啊可以像主那样有能力啊，否则那人要么会自称为神啊，要么就会被误以为神啊。基督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基督的独一无二性啊就不显然了。所以主耶稣在世所做的医治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啊，是为了证明他的身份啊，病得医治不是根本的目的啊，应验旧约的预言啊，显明主的身份才是根本的目的。其次啊，医病本身啊，其实也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人的痛苦啊，何止疾病这一种呢啊，贫穷、孤独、衰老、死亡，哪一样不是痛苦啊？哪一样痛苦又比其他的痛苦更轻呢？如果我们认为病得医治的祷告必蒙应允啊，那么我们求富有啊，求长生不老啊，求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啊，都不会离开我们啊，那上帝会不会也都应允呢？啊，如果这些祷告有一样上帝不应允啊，那我们岂不是仍要活在痛苦中吗？啊，所以如果上帝不是彻底解决这一切的痛苦，他只是让我们不会生病啊，那他其实啊就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啊，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有人看出这个根本的问题啊，所以不仅主张啊病得医治的祷告必蒙垂听啊，他们还主张所有发财的啊、顺利的啊、成功的祷告啊，上帝也都会垂听啊。但这样的主张啊，虽然比单单相信病得医治啊更合理一点啊，但是也没有办法解释基督徒不可能完全不受苦的这个事实啊，也无法解释衰老和死亡无人能够避免的事实。所以我们虽然和他们一样啊，相信基督能够根本的解决人类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认为上帝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啊，让我们在今生就像神仙一样不生病、没有痛苦啊，而是仍然会经历今生的苦难，但在苦难中靠主坚强、靠主喜乐、靠主有盼望，以致我们可以向苦难夸胜， 又借着苦难结出生命的果子，啊，最后借着复活进入永远的荣耀。所以啊，上周枫木分享说啊，主耶稣不是来治病的啊，而是来解决死亡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主的应许不是今生不得病，而是复活得永生啊，一次两次啊，病得医治啊，甚至十次八次病得医治，其实都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都不能够消除我们根本的痛苦，而唯有复活才能解决啊人类痛啊，才是解决人类痛苦的根本方法啊，才是我们的根本盼望。那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那我们还要不要为病得医治祷告呢？啊，我相信啊，神的心意啊也很明显啊，就是神乐意我们向他祷告求医治啊，虽然他不一定都应允啊，但是他乐意我们如此祷告啊，因为第一啊，病得医治啊，虽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但是啊，仍然可以彰显神的慈爱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主耶稣明知有的人啊得了医治也不信他啊，所以这样的例子不少啊，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哎，但是啊，我们也从圣经当中看到啊，即使上帝知道啊，主耶稣知道啊，谁啊就是得了医治也不信他啊，但是神也不拒绝医治这样的人啊，这就是神的性情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抓住这一点啊，就断定上帝一定医治。但是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大胆的祈求，啊，因为我们相信，啊，对神的慈爱的信心，啊，绝不突然，啊，即使结果啊不是病得医治，但上帝也绝对会垂听，会纪念，啊，会用啊会用其他的形式啊方式来祝福啊这样祷告的人。其次啊，有的人啊也需要经历神迹啊获得信心的突破。虽然见证过神迹的人啊，不一定都有真信心啊，就好像刚才讲的啊，病得医治的人也不一定啊都最终的信主啊，见过神迹的人啊，也不一定都有真的信心啊。但是啊，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神迹的意义啊，我们不能说使徒和许许多多真基督徒的信心和神迹毫无关系啊。其实我自己也可以见证。我自己的信心的突破，从不信啊到信啊，那这样中间的这个鸿沟啊，其实是借着几个我向神祷告啊，求印证啊，或者说是求神迹这样的事情啊突破的啊。我向神祷告的几件事情啊，神都应验了啊，在我看是非常的神奇，就是神迹。而啊这几件啊祷告的事情啊蒙应允啊得应验。啊，就是我啊，最终从啊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啊，变成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是一个重要的起了重要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自己就可以见证神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啊，而且我自己也可以见证，在我信主之后，我再没有啊敢像信主突破那个时候那样的啊祷告啊求啊神啊给我什么印记啊，所以之后我的信心的成长。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啊，所以我之后啊，我的信心的成长并没有依赖神迹奇事，所以我自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啊，我经历过神迹，啊，神迹对我有好的啊这个意义啊作用，啊，但是不等于说啊这个就是有负面的啊这个作用，只有负面的作用啊，就一定会依赖它，也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啊就是过于的。就是说这个啊否定啊神迹的啊价值啊神迹的意义，所以啊我不同意啊过度高举神迹啊这样的一种极端啊，但是我也反对另一种极端啊，就是彻底否定神迹的意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不可以啊祈求得医治或者其他神迹呢？啊，答案是肯定的啊，甚至应当鼓励。啊，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上帝的主权啊，不随便把我们的愿望啊或者个人的经历啊上升为教义。那最后啊，我们再来看啊，什么是关于医治的啊真信心啊？这方面的信心，我想有两种 第一啊，第一种就是啊，真的从神领受的特别的感动，一种特别的感动啊。例如彼得在圣殿门口啊，对一个摊子说啊，金银我都没有啊，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彼得并不是总能这么做，也并不是总这么说话啊，但是这一次他确实是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啊，是从神而来的特别的感动，所以神迹就发生了啊。所以今天基督徒能不能像彼得那样宣告啊？可以啊，但这样的宣告必须是基于真正从神而来的特别的信心啊。这种特别的信心不是个人的愿望，不是一种啊强烈的那种感觉或情绪啊，更不是行法术，而是从神而来的特别的感动啊，是对神在那个时候在那件事上必然出手的一种特别的感动，特别的确信啊。而这种真的啊信心啊是可见的啊，是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这样出于真正信心的宣告啊，宣告之后事情就必那样的成就啊。如果宣告了却不成就啊，就说明啊这个宣告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心啊，这个宣告不是出于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那个特别的感动啊，那这样的宣告就是妄称主的名了啊。所以我们不否认啊这种信心的存在啊，但是要谨慎宣告啊，因为一旦失败其实危害不小啊，不仅是危害自己的信誉啊，其实也危害教会的秩序啊，带来很大的混乱。而另一种真信心啊，是像保罗那样的心态啊。保罗说啊，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此外啊，他还曾三次求主啊，叫自己身上的刺离开啊，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所以主啊，所以保罗啊，听到主这样跟他说啊，那保罗啊就说啊，我为基督的缘故啊，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啊，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所以保罗这种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勇敢和从容啊，并不是从血气来的啊，而是超自然的啊，和前一种的信心一样，也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超自然的信心，不是从血气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两种信心都是真的啊，都是属神的，都是超自然的啊，那我们想要哪一种信心呢啊，其实这两样的信心都是好的啊，愿我们当中有人被神看重啊，被神拣选啊，能够像彼得那样彰显出啊带来神迹的信心啊，但是更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啊都有保罗那样的信心啊，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宣告啊，无论是死啊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靠着基督，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阿门。让我们一同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高举你的名啊，我们相信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相信你是医治身体的主，更是战胜死亡的主。啊，求主在我们当中赐下医治的神迹啊，更求主赐给我们坦然面对苦难，并靠主向苦难夸胜的信心。求主使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靠你刚强。求主使我们向死而生。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